英文有一个字叫 underdog， 这个字的来源是以前他们有一个不是 underdog， 有个这个还暂时不用放，等一下，有个 top dog， 就是我在这一区我是老大，我控制一切。那么既然有一个老大，也有一些被管理的人，所以那些人就称他是 underdog。然后在北美这个文化里面，变成了一个一般人觉得都是移民来的，都是北美是个移民的国家，移民来的人都比较贫穷，不了解这个地方，一无所有。有一天也有学问，也成功了，这是北美的一个所羡慕的，每个人都想走的一条路。我生下来不是有钱的，但是我现在很好，从 underdog 到了一个可以自己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的注意力是在下甲，他就是个 underdog， 他不只是不是选民，他是埃及人，是做奴仆的，圣经上他是使女，使女的意思就是，我想亚伯拉罕曾经因为饥荒的缘故去过埃及，埃及那个时候我们相信是那个时候夏甲就跟着他们了，是埃及的长老他们给他服侍他们的，所以是属于沙拉，是属于沙来管理的一个使女。犹太人有一个祷告，至少是个传统上有个祷告，他每天说，我感谢神有三个原因，我不是外邦人，第一个我不是奴仆，第二个第三个我不是女人。所以知道他们，那如果用这个观念来看的话，夏甲这三个都达不到，他是外邦人。外邦人是一个，我们自己做过外邦人是吧，我们来加拿大，来北美，这不是我们长大的地方，我们也要学习新的文化如果本地的人不接纳我们，那么我们不是一个很好受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外地人是没有权利的，是不像本地人什么都熟悉。我想夏甲不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受人注意的，但是今天有 1.6 billion， 16亿，对吧，是不是16亿的伊斯兰教徒，夏甲是他们的祖母，是他们的这一个群体的所纪念的一个来源。所以今天我们要谈一下这一个群体，用夏甲来代表，他原来在圣经里面就是不是选民，也不是属于亚伯拉罕这个家里面的，是从外面从埃及弄来的使女。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神并没有放弃他们，神给他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祝福，而这个地位的增长，犹太人这个祷告表达了这一个意义，外邦人是没有权利的。你不属于这个地方，我们许可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一个特权，奴仆跟本地人是一个地位 status social status， 你没有，你是很低的。然后女人，当时的社会女人跟男人差别很大是吧，我这一阵子还你会看一些新闻的节目，美国不过60年前黑人还不能投票等等，那个权力的争，这个 social status 这个权力，到今天我们仍然在挣扎的，在这个争的当中，在社会上，其实中国这60年来的社会跟北美的社会，都有两个哲学家对他们有一个社会的这个地位的这个看法的这一个两个哲学家的影响力。那这个 Karl Marx 马克思，他对他来讲，对这个社会地位的确是重要，但是他是从社会的生产的角度，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生产 production， 这个物质。那么，但是从这个观念来看的话，这个 labor 变成很重要，就是谁可以达到生产的这个目的，那么谁控制这个 labor， 谁就有这个 status， 谁就有这个地位。所以这个 labor 叫什么？这个人的工作变成了一个 commodity， 变成了一个商品。总之，社会的地位跟这个有关。谁可以控制这个人的生产这一个。那么西方的社会偏向这一个 Max Weber 韦伯的哲学思想，他是认为人生重要的不是这个物质，不是生产，乃是生活的有什么意义。 那这一个意义多半是跟宗教有关的。我活在这里，我活在世界上是为了什么？那么这一个意义呢，带出来跟生产也有关系。我为了侍奉我所想象的这一个神，我自己的神，那么我愿意努力，我愿意把我的生活改进。那从这里面，无形中也产生了社会的一个地位，就是从我的思想里面，我工作，那这一个 status 这个地位是别人给我的，啊，总之这个地位的争论，啊，当初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有这个困难。那么在西方的社会，我想今天的社会羡慕这一些，做工程师的、做医生的，西方社会其实我还发现头十名里面有包括有职业的军人，有运动员，不是我们这个典型东方社会所羡慕的这个我们地位高的。那我前一阵子看了一篇文章，在中国，我们最想做的一个工作，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什么？老板。啊，他们说这个去年2014年有14384个人去申请两个职位，啊，知道是什么吗？这个是民主事务委员会。有没有民主事务委员会的人？啊，差不多，总之都是公务员嘛。公务员生活有保障，但是公务员里面这个位置，是令人最羡慕的。好，那么这个今天我要谈的是这个选民以外的祝福。这些人是在社会的弱者的群体，他们是被排斥、是边缘化、被欺压的这些人，神却关心他们。我想这个是宣教的本质，我们就会关心那一些社会认为这些没有什么好的，他们的信仰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也不是我们自己人，那这个是神的心意，这是我们宣教的本质，这是夏甲给我们带出来的那一个看见。那么这个困难，今天的困难，是在家里面发生的。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一个家里面你要保持对神的爱、对神的忠心、神的这个立约，它还是最困难的那个地方，最难做到的就是在家里面，你要做好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创世纪十六章有几个人吗？几个人描写了这个有几个主角？三个，对吧？两个女的，一个男的，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吗？一个家里面有两个女的，一个男的，从古到今不会有好过的。我们我读物理的时候有一个三体问题啊 ，three body problem， 那个是没有解答的，就是牛顿的定律，就是这个地心力这个 inverse square 这样的力行里面两体 two body 会有解决。会有答案的，就是你知道，比如说太阳跟地球这两个，我们会算得清楚这个位置。但是你多加一个 three body 三体的话，没有答案，就是理论上你算不出答案的，你只能 approximate。那听说最近有了七八个还是十几个答案，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查了一下啊，其中中国几个学校，好像是上海的，不知道复旦大学是哪一个。但是我所了解的，不是真的解决了这个三体问题，那是借着电脑的 iteration， 就是你差不多电脑一直算，可以达到那一个地步啊，真的解决不了，所以三体问题是没有解答的啊，解决不了的，在这里面，这里面就是。在 classical mechanic 也就是这样。我想原来他们三个人蛮好的，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两个也是有钱的人是吧？虽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但是现在有夏甲使女伺候他们，都没有工作，直到第四节，把夏甲怀孕了，开始小看，就是本来是使女。现在当时的风俗习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我想这个 这也是就是如果主人的那个妻子没有孩子，他可以叫他的先生跟他的使女，借着他使女得到。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这个 surrogate mother 也会这样做，就是我借着他这个儿子算我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当时社会是很普遍的，因为在当时候的社会一个妇女结婚的没有儿子，这是最悲惨的。我们今天不这样感觉，我们觉得今天正好相反，这也是很矛盾的。莎拉 Sarah 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面貌俊美的一个妇人，我想谁不羡慕。但是如果你那个时候会问莎拉的话，你到天上的时候敲敲她的门啊，她会告诉你，我宁愿全世界是最丑的人，我宁愿有孩子，这才有地位，这才有 social status。 为什么我两个不能有？为什么我这个生命的矛盾呢？好像你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我们常常说这个我也要，这个那个我也要。他谁都羡慕一个妇女，她的外表长得这么漂亮，但是她没有孩子。她那个时候她宁愿跟神说，你可以把我的美貌毁掉，我宁愿也有孩子，这个我才有尊荣。所以她会这也是人的困难，就看到在这一个十六章以前，神已经许可亚伯拉罕你走我跟我立约，我跟你立了个约。前一章十五章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说有一天你会有后裔，你会那个后裔会越来越多，会成一个民族，会成一个国。所以神已经应许他了，但是现在已经等了十年了，还可能怀孕吗？不可能了吧，我们年纪这么大。所以人开始，莎拉也开始想，我还不如帮神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许多困难的来源，我们自作聪明，神太慢了，神已经告诉我们要走的方向，那么我们帮神解决这个方向，就出了很多问题。我想你可以看到，在创世纪，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家庭的困难，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神。所以他只是不用一个教导的方式来说，你不顺服神就会有困难。他就描写这一个家里面所遇见的生活，遇见的难处。亚伯拉罕、撒拉，其实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想过，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如果你的先生、你的老公他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奇怪，你不是唯一的。这撒拉也感觉到。那么七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要搬家了，去哪里？去一个不知道认识的地方。九十多岁的时候要生孩子，我想你听这一天他们的对话。莎拉跟亚伯拉罕说，莎拉会问亚伯拉罕，亲爱的，今天去哪里了？他说，哦，我今天去山上了。去山上做什么了？哦，去山上本来想把我们的儿子杀死，然后献一个祭，没想到原来神已经有准备了。哦，是吗？对。那好，回家以前不要忘记带两斤羊肉。好的。我想亚伯拉罕不是很容易相处的，他爱神，对，是信心之父，但是一下子跟神谈话，一下子改变了计划。你做他妻子的话，你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要生孩子了，要搬家了，现在要卖给埃及人，不做太太了，假装是我的妹妹。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是很困难一个环境。然后你看亚伯拉罕，当撒拉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不想管，他是你的使女，你怎么带他就带他，这不关我的事情啊。其实关他很多的事情，因为没有想到，因为夏甲怀孕了，怀了亚伯拉罕的孕，这是他的后裔。所以撒拉虽然苦待他，这里提到他们没有想到夏甲会逃掉，会走掉，会逃跑。我相信这一件事情产生了，我们可以想象到这家里面的改变。我只是虐待他，但是我并没有叫他离开，因为他有我们的孩子，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吗？这是神给我们的后裔，但现在他走了，他能不能生存？那个时代不像今天，他走了，你还可以打手机，写个 email 还知道在哪里，他不见了。你看他逃走的时候，在这个苏尔的路上，我想我们一般人都猜他是往埃及的方向走，但是你可以想象到，对莎拉来讲， 这一个我们打棒球认为三个 strike 三个好球你就淘汰了，下甲不只是除了犹太人那个祷告以外，她现在是一个妇女，怀孕了，你淘宝的时候你身体已经怀孕了，她是一个人，然后在当时的社会不像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 tribal society， 是一个部落型的社会，部落型的社会生存就是靠家里亲戚的这个保护跟合作，就是没有一个像美国西部一个 cowboy 很潇洒一个人骑个马在山上可以闯天下的，正好相反，一个部落社会就是我靠我们亲戚住在一起啊，我们彼此保持这个社群群体的联络，这样有外来的人我们一起去应付，我们一起做种田盖房子都是住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部落社会如果下甲要离开他的主人他几乎没有盼望，他要回到埃及还能回去吗？回去的还有人吗？还有人可以接纳他？他外邦人里面又做了个外邦人，所以他这个又怀了孕受了苦受了欺压无家可归不只是使女不只是做使女的，现在变成 homeless 了，现在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所以他逃走，不知道有多悲惨，你能想到的多大的压力，莎拉完全承受在他的身上。我想今天这个人如果是正常的话他就不见了，不见了也没有人会想他，他是个使女，他是个外邦人，是个埃及人，不是个有地位的，是个 marginal people， 是边缘的人。但是很明显的，照第七节，好像如果我们在看一场剧的话，这个剧的主体转到了这一个剧，都是一个剧里面，主角本来是都是又漂亮又有钱又有地位，在这个社会突然间转到一个贫穷的没有地位边缘的人，换了神，因为是神的注意力在下甲身上，也就是从第七节开始在这里神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神的第一个是神看顾人，看顾这些有需要的，看顾我想在所有在圣经里面是唯一的也是第一次神向一个妇女讲话。那么在 Near Eastern 就是中东的所有的文学里面是唯一的一次神向一个妇女讲话，而这一个人不是莎拉，不是玛利亚，是伊斯兰教所敬拜的下甲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这个群体虽然不是选民，神并没有忘记他，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一切走亚伯拉罕道路的人他都会祝福。那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神在他的自己羊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圈子的羊，就是这一批人有一天这一个群体的人我有信心他们会大批的相信神这不是因为这是我的盼望你们如果去关心伊斯兰教在近代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近30年到50年伊斯兰教徒信耶稣的比整个从第七世纪一直到现在1000多年都多很多地方北非西非亚洲中亚很多地方甚至于你们所想象的伊朗 Iran 有许多的基督徒信主的生产力很多。总之我想这个群体神并没有忘记，他同样是神所祝福的。我想神这里告诉我们神眷顾了下甲，借着这些事情告诉我们神看顾人。当一个人没有绝望的时候，没有希望的时候，神选择向下甲显现，而且记载在我们的圣经上。然后神的使者在路一个水泉旁边，我想在沙漠旷野没有水泉你是活不了的，那么在水泉旁边看见了他，用一个问题，你会发现神常常会用问题来跟人对话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也是同样的，他问他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多么有意思神的使者，这个使者这个字也可以翻成天使，然而在旧约圣经这个字跟耶和华两个字出现的时候往往就是耶和华自己， 是道成肉身前的一个 prototype。 那总之耶和华的使者问他，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想夏甲的回答没有比这个还清楚的，没有任何的装饰，没有任何的欺骗，他说我是逃出来的，我是被虐待以后逃出来的。我想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神神这个对话里面可以体验到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夏甲可以到神的面前就是come as you are， 不要带任何的装饰准备，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夏甲这个时候是一无所有了，没有家也不知道下一餐饭从哪里来，根本一无所有我不知道他心里面充满了埋怨充满了绝望，是什么样的心情，但是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就是那一个就是那个样子神遇见了他。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等到有一天我把这个事情做完了，我解决了这个问题，等我小孩子长大了等等，然后我才好好的服侍神，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丢掉。你现在今天这一个，你现在怎么样可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总比夏甲好吧，没有到夏甲这样绝望的地步。所以我们这个是神第一次一个 theophany， 就是神的显现是像一个妇女的，是圣经的第一次不常遇见的。然后在这里面，我想对夏甲来讲，我一切都摆上了，我已经没有东西了一切摆上，他做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我想我们可以观察到几件事情对一个正常人来讲，我们不到绝望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找神所以如果你不是正常人，你希望你不要到绝望的时候才去找神，那么你也不需要听这一篇信息你很好，你已经毕业了，你是满分。但是对我们一般的正常人，我们想我们自己有很多方法，你看撒拉不是这样，亚伯拉罕不也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们还行，我们还可以我自己要掌握，我自己要控制我的生命。那有一天我们实在不行了，实在知道我们再聪明，地位再高，再有金钱，再令人羡慕，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一无所有。不到那一天，神也无法在我们身上工作。我说夏甲到了这个环境了，他一切绝望了，他只好听神耶和华出现了，神的使者出现，才会发现其实我们也有错，是吧？我们不是，我的遭遇跟我有关系。不像夏甲会想到，对，以前我蛮好的，服侍这一个亚伯拉罕、撒拉，他们也是蛮这个敬畏神的人。但是现在为什么改变了呢？现在你看出来了吧？你怀孕了就小看你的那个撒拉，这当然会造成问题了。我想这个他心里面可能也会充满了一些内疚、一些 guilt 我不这么骄傲不就好了吗？我怀孕了这是神允许你们的，所以我可以帮忙，那我也感谢神。但是当时不是这样，圣经明明的说他小看了他，因为他的地位本来是使女，现在虽然没有升到妻子的地位，但是也接近了，是吧？因为是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的身份不一样了。所以他也会体验到，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圣人，我自己也有一些错误。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体验到，但是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是跟他是明显的是提到上一章的那个立约，就是我跟亚伯拉罕立了约，他一切走亚伯拉罕这个道路的人，我都会保护他，都会祝福他，都会得到亚伯拉罕这一个福。所以包括你有亚伯拉罕的后裔你走亚伯拉罕相信这个神的，你一样受我的保护，看到了吗？我想这是耶和华使者可以下甲的很明显的开的一个路，你不要逃，你就是逃到了埃及，你失去了这个福气，所以这个我眷顾你，但是我这个一个，我想神会遇见人，这是个事实，在圣经里面。今天虽然我们不会像夏甲，几乎好像是肉眼看见了神，但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同样的跟我们讲话。当神碰到人的时候，人一定会受到改变。 人会受到改变。所以打开你的心门，打开我的心门，当神跟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会有改变，心灵的一个转变。夏甲在这个时候已经不谈条件了，相信神的引导，相信神的带领。我想，所以第二件事情我想谈的就是神眷顾人，神会成就人。我讲的成就的意思，神会 fulfill 我们人的这个潜在力，就是我们要达到我们最高的目的，必须要神的帮忙。神在这里对夏甲，我想夏甲也会蛮惊奇的。这里有两个命令，两个动词，一个是回去，一个是顺服，服在撒拉的手下。两个命令是夏甲一辈子最不想听的，是吧？我已经逃出来了，让我住在这里，这个景不是很好吗？给我一点水喝，我也怀孕了，你可不可以保护我，让我生存下来？我就是不要回去受虐待。这两个动作，我怎么顺服呢？你回去，服在他的手下。我想这里面可以体验到，如果你愿意这样走，你想得到的事情都会，我的这些福气都会临到你。你可以选择不走的话，你离这个福就远了。我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对夏甲来讲，这个应许，神的应许是建立在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一条道路，就是我们也愿意这样走的话，我们也愿意这样走，我们也可以同样得到创世纪15章、12章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应许。回去，第一个先回去，第二个服在撒拉的手下，服侍撒拉，这是原来是你的工作。其实服侍人就是我们信仰的本质，我们生活不是为了我自己啊。夏甲可以体验到，我自己有别的需要，这不是我的目的，但是从这个对话遇见了神，说你的工作就是服侍人，而你服侍的人就是撒拉，就是亚伯拉罕，就是这一个家庭。我想好像要牺牲，好像是很委屈，牺牲我自己去帮助别人。我想这个是我们信仰最高的本质。如果我们要平安要喜乐，就不是我们想东西抓得越来越多，你把它送出去我们的经济白白的得来，我们白白的舍弃，这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心里面会越来越喜乐，太高兴了，我看到他得到帮助，我看到他得到帮助，这是我们生命的本质，这样我们生命才达到这个目的。我想这是夏甲得到的这个信息，你回去照我的方式去服侍他。在这里面，我想这一个回去很奇妙，夏甲愿意听，我想他选择也不多了。既然神跟你显现，你不听吗？回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撒拉跟亚伯拉罕的惊讶跟惊奇跟改变，对吧？你可以想象撒拉来敲门，哎，我回来了，你现在回来了，我想对，我回来了，我态度也变了，不用讲话也可以看得到，为什么你本来小看现在变了呢？我想他可能告诉他，我遇见了耶和华，我见到你们所信的那个神，以前是你的神，是我主人的神，是你们的神，今天他遇见了我，他是我的神了，他叫我回来。我想亚伯拉罕撒拉大概不可思议啊，我们的神跟你显现了，你是个使女，你根本是个佣人是一个边缘的人，耶和华使者向你显现了。我想他们会，这个本身就帮助亚伯拉罕跟撒拉得到了信心，原来神应许我们会有后裔是真的，会有个后裔是真的。你看我们的使女遇见了她怀孕了，神告诉我要她来，我想这个改变了世界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你想象不到的事情会发生，世界改变了，对夏甲改变了，对亚伯拉罕撒拉都改变了，他们两个难道不会感觉惭愧吗？神要我们的使女回来了，神借着我们的使女来教训我们，来向我们讲话，原来我们也有错，亚伯拉罕应该管理这个事情，你是一家之主，你撒拉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想解决神的问题。我想是 是多么的奇妙。那么除了这一点，改变了他们生活，借着一个使女，要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犹太人借着一个伊斯兰教徒向神，借着伊斯兰教徒向他讲话。虽然我这样讲是 technically 是不对的，对吧？但是夏甲是伊斯兰教的祖母，了解吧？神可以用他来告诉亚伯拉罕是他们最高的祖先，犹太人的来源，来跟他们对话。所以是一个今天阿拉伯伊斯兰教跟犹太人跟基督教的争论，不过是兄弟的争论，一个家庭的一个纠纷啊。但是我们人就是这么幼稚，对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接受不了啊，一直闹到越闹越大。但在这里面不只是他回去改变了这一个，神就是让他回去，这一点点的顺服，神的应许，神的鼓励都借着这一个出现了。然后下面几句话，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我不只是要你去顺服然后回去，他第四节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那这个都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神第一次向个妇女直接的许可，你的后裔会变成一个大国。本来是亚伯拉罕是男的，是吧？这个是写圣经的时候是已经是快三千年了，是吧？三千多年，在那个社会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神会向一个妇女显现，这个不可能啊！但是是第一次啊！这是在历史以来，在所有的不是圣经的历史啊，在 Near Eastern Literature 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会向一个妇女啊，妇女直接显现。这里告诉他，这里是耶和华给夏甲，让他的生活有盼望。你现在怀孕了，我告诉你怀孕了，不只是怀孕，你这怀孕会生存下去。我想你想夏甲带着肚子大的时候要逃跑，他想我能够生存吗？我有什么东西可以自己找东西吃吗？我的孩子还可以生存下去吗？这是一个大的问题。现在借着神告诉他，你的后裔不只是会生存，会变成一个大国，这是个盼望。所以夏甲为什么会回去？我如果跟着神的指示走，我有盼望了，我可以为自己，我可以牺牲，但是我的后裔可以生存了，这个我要，我要走这一条路。神许可夏甲会有后裔，我想这一个，你了解莎拉的苦恼是，她不是因为她不漂亮，她是生不出孩子，而现在夏甲神祝福她，你的孩子会变成这一个就是当时。你在当时候的社会没有一个祝福比这个还大，比你做总统，比你中六四九奖，比什么都没有这个更好，你的后裔会变成了大国。所以莎拉说，为了这句话我什么都可以牺牲，神啊，你要我走这条路，我甘心愿意，这个我宁愿走这一个道路。神的祝福世界有世界的祝福神有神的祝福。当我们愿意走神的祝福的时候可不可以放一下我的那一个第一章，这个箴言第四章有一句话这样说，下一个，对，箴言第十章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想这是神的福，世界上的福也是蛮好的，是吧？但是你大概会跟我一样，头发越来越少，甚至于没有了，越来越白，你会很多忧虑的。但是在这个字不加上忧虑啊，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四次的出现，你看啊，诗篇139篇那个是翻成恶行，在箴言14章翻成穷乏，然后15章一节翻成怒，这些都是你得到耶和华的祝福，就跟这一些是一个对比，这些东西就不在神所有的祝福是跟恶没有关系，是跟贫穷没有关系，是跟这个怒气没有关系啊！要这一个福气，不要世界的福气啊！跟神求主啊，你跟让我们走下家，神给他的这个道路，主啊，我要你给我的福气，那个福气是永恒的，那福气是世界拿不走的。神既然给他的应许这个后裔，对他， 这个后裔 是一个大的祝福。然后十一节说你要怀孕，给他 生一个儿子，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以斯玛利。可以放下一张吗？以斯玛利 Ishmael 这个字，但是圣经也说了这个字是神听见的意思啊。Shama 就是听见啊，马 El 最后那两个字就是神 Elohim 是吧， El 是神，所以 Ishmael 我觉得这个字很漂亮，神听见了。很可惜西方的文化很少用 Ishmael， 因为他觉得这是 Muslim， 这不是啊。其实你下次生个儿子试一试看看，我儿子叫 Ishmael， 我觉得很好听啊。这个名字我觉得很美啊，神听见了。听见了什么？可能听见了我的祷告，神了解我，神会祝福我，神会不会忘记我？神听见了我，我想这个是夏甲所体验的。我的祖母不关心我，他不亚伯拉罕，他根本不见了，没有人关心我。这个世界谁关心我？神说，我关心你，我听见了。你的儿子的名字就叫这一个，啊，这个对当时的社会是多么的宝贵啊！一个 tribal society 就是要有亲戚来支持，来家人。然后下面其实以斯玛利这个生活这里提到是吧？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啊，第十二节，他喂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在众弟兄的东边。我想我们觉得这个祝福好像有点困难是吧，它怎么变成了一个常常要征战的。其实你们需要了解，在对夏甲却是个安慰的话啊。对夏甲，她是一个使女，是个奴仆，是个没有自由的。这耶和华的使者许可她，你的后裔，你的孩子是有个完全的自由。在那个当时的旷野的社会，这个是英雄啊，我有自由，我不再服侍别人了，我不再是奴仆了。而这一个当然有不同的说法，翻一下下一个。这个在那个野驴，我想哦，都暂时不用放，没关系，回去好了。或者再下一个是不是有，对，野驴是一个自由的象征，在圣经里面呢。那么在约伯记39章就提到这件事情，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等等啊，你们自己可以读到。我想这描写到驴在这个沙漠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动物。我想这个是表达出啊，对夏甲来讲，一个一生到现在没有自由，没有尝过一个自由的一个环境里面，神许可他，你的后裔Ishmael 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啊。虽然这也应验了神对以斯玛利的那一个生活，就是他的确是个独立的，但是他常常会有许多的纠纷啊，的确也是真的。有很多人学者说到今天还是如此，但是在当时候却是一个就是这一个意思吧。就是我想对夏甲是个好的信息啊，因为你们可以想象到那个环境，这个那第三就是，属于夏甲在这里面呢，又是第一次发生的，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发生，在历史的文学呢也是第一次发生，一个妇女会为神取名字，是历史里面没有过的啊，是夏甲他说，既然神这样恩待我，那我要。第十三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他给神取了个名字，他是看顾人的神。然后再说这一个井的名字叫比尔拉海莱，你可以翻上一个啊，比尔拉海罗伊啊，这个字啊，这个是就是那一个，我们圣经也讲过，就是比尔就是这个活水，活水的这一个。Hi 是犹太人的生命的，但是有一个 article D life， 那就是神嘛， 所以那一个永生的神在这一个活水里面Roy 就是看见了我Raha 是看见那个 E 呢 Roy E 就是我，所以这个重点就是夏甲是跟神说他帮这个地方取的这个名字 Beer Lahai Roy， 就是在这个地方神看见了我是个佣人，我是没有人看得起的，被我主人赶出去的，我不赶出去也活不下去了，被虐待的，全世界还有谁认识我，我已经没有朋友了，神看见了我。所以这句话这个 Roy Beer Lahai Roy， 神看见了我我有意义神爱我，原来我是值得的，我的生活是值得的。那在这里面其实我把这话提到圣经以外一些传统在伊斯兰教的传统里面，就是夏甲就从南边逃到了今天的阿拉伯那一带所以这个在那一带，那亚伯拉罕后来也去了那一带去帮助夏甲这个是传统我觉得是这个距离远了一点，但是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那时代是借着骆驼，你觉得约瑟卖到埃及也是一样，其实也蛮远的是吧，这是 caravan， 就是不是一个骆驼，一群骆驼的货拿去卖等等，那这样的常常说那几百年一直到穆罕默德时代都是这样，这个 caravan 这样，所以也有这个可能在那一带。那么今天那个井在伊斯兰教的传统就在沙特阿拉伯那有一个井，所以他们一年去那个麦加去 Mecca pilgrimage 的时候，这个 pilgrimage 是有一个很大的黑石头是吧，卡阿巴那个石头去纪念，那个石头科学家说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吧，但是在穆斯林的传统里面就是那一个房子是亚伯拉罕后来慢慢把它修改，跟以斯玛利跟夏甲住的地方，他们修不是他们住那里修改那个房子，所以他们去敬拜神，然后去 pilgrimage 一年一生一次，如果可以去麦加的话，他们也会到一个小山丘那个纪念的那个井，说这是夏甲曾经在这里过我想一个传统那这一个字这个传统呢，你看当时24章里的以撒在南地，就是那个他的亚伯拉罕派他的主人去拉班那里是不是拉班，这个当他的妻子坐骆驼一起过来的时候，就是24节那个以撒刚从比尔拉海回来，然后在25章呢亚伯拉罕死了以后，那么以撒住的地方也靠近这里比尔拉海若是这个夏甲住的地方，是夏甲跟以斯玛利后来住的地方，那这个故事又重变了一次，我今天不谈那一个21章创世纪都讲的，又那个时候是被赶出来了，第一次是逃出来，生活也真悲哀，对夏甲一次被逃，第二次被赶，总之他们就住在这里，但是伊斯兰教的传统也有一些这个犹太教的传统，就是夏甲跟撒拉的关系又重新恢复了我想有没有恢复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嘛也蛮高的，因为以撒就住在那里，以撒而且亚伯拉罕过世的时候，他们以撒跟这个跟以斯玛利一起的来参加，一起的来他们这个都住在一起，似乎有可能有人说夏这个撒拉跟这个夏甲也住在那一带，我想这个总之这个地方是个特别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也是以撒住的地方就是这个家庭有可能至少断断续续也得到了一个在人间有限的环境之面的一个 harmony 一个答案是吧，都是一家的人都是那么最后我要强调一点，就是当夏甲跟神取名的时候，他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就是这一个神是关心我们神亲近人，就是这句话我的解释就是神跟人在一起，神没有忘记人，这夏甲体验到你看见了我，有可能吗？而且你还给我这么多指示，这么多的信息，我想这个是谁注意我呢神注意了他，这是多么奇妙我记得这个有一年我妻子生病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医治了大概10个月左右那是05年了吧， 所以十个月我没有回新疆，所以等他这个病差不多医生说哎控制好了，那我赶快我说我回去一趟，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那我们一月份离开新疆的时候，那房子没有退掉，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生病严重吗，要多久，没有想到一下子这么严重，这个十个月以后我赶快回去。啊，我记得那一年我回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去，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去。那我住的地方就是很多中国人都住在一个小区嘛，是吧？我们的小区大概有二十多栋房子，或者我住中其中一个嘛，所以我赶快回去了。我大概到家的时候晚上七点左右，所以我把灯一打开，哈，没想到不到十五分钟就有两个人敲门，敲门说一敲门。很生气的口气啊，说这个房子已经几个月没有人开灯，没有人住，怎么回事？突然间灯一亮，一看啊，那管小区的有一个女的认得我了，哦，你回来了啊，对，是我回来了，没事。我想我也吓了一跳啊，十个月，你们可以想象到十个月我都不在，谁会看这个几千个户的哪个灯哪个开啊？我想有人在看我啊，这个照顾可是个不好受的感觉是吧？啊。但是莎拉的感觉正好相反啊，她是没有人任何人在看过她的时候，原来这个神Roy 来神看了我，神认识我，所以他取这个名字神照顾我也是这个意思啊，我跟神的关系连上了。原来我逃命我已经绝望了，没有想到神没有忘记我，神没有责备我的话，你回去，你顺服我，你顺服我，你会得到亚伯拉罕的福气的。神会让我们这个认识他，一个普通的人，一个被放弃的人，神会使他认识他。那今天我们宣教的这些对象都是一个群体，是他们不只是不认识神，没有对神似乎没有任何兴趣，甚至还会反对神的。我想在这里我们看，如果夏甲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个神，我想我们也可以，没有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情。是第一个妇女为神取名，她敬拜神，她纪念神，她感恩啊，一个神会与一个软弱的人啊，软弱的人的一个提醒。那在这里面这个祝福啊，你再放下面一个，再下一个，对，这一个神对夏甲的祝福，以赛亚书第六章六节，这里提到，那个有一天在米甸那一带，他们会献上黄金乳香，去赞美耶和华。然后第七节，基达的羊群必聚集到你那里，尼拜尔的公羊要使你供用。你们知道基达和尼拜尔是谁吗？你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就知道，那是以实玛利的两个大儿子，大儿子是尼拜尔。25章13节，以实玛利的儿子的名字按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尔，又是基达亚德比等等，这两个是以实玛利的孩子他们在以赛亚书就有预言，有一天这一个群体的人会来敬拜他。那在犹太人的传统这一个马太福音第二章，当耶稣那几个博士，东方的博士献祭的时候，就包括了黄金跟乳香，没有提到没药。但是在犹太人的许多传统里面，就是那个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的预言，有这个东方的博士献上了这个膏。那他也说了，这一个是谁呢？是基达，是尼拜尔，是以实玛利的后裔。所以这有不同的说法我的解答就是东方的博士是阿拉伯人有许多人认为东方博士是巴比伦跟波斯人，因为是从东方来的。但是那个有，我今天不谈这个，有不同的解释。因为耶路撒冷帕勒斯坦的东边是约旦，也是当时他们认为的阿拉伯，所以这个都可以解释的。我想从以赛亚书的预言是伊什玛尔，他的后裔，是他的那些人读的圣经，了解弥赛亚来了，所以是一个很自然的不是令人惊奇的。我们今天回想这个故事觉得不可能吧，这一群伊斯兰教以斯玛利以扫的后裔，他们会现象这个他们原来都是敬拜耶和华的。 恰恰是敬拜耶和华。以斯玛利认识耶和华，而他们的后裔会拿黄金土香。我想我知道这不是唯一的解释，但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也是让我们体验到啊，神爱世人，所有的人，包括伊斯兰教徒啊，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对象。原来就是属于神的人，原来就是夏甲的后裔，原来是亚伯拉罕家里面的一样的人啊。如果这句话对的话，他们同样神弥赛亚诞生的时候，他们来敬拜过神。其实今天的伊斯兰教徒在他们的神学思想里面，他们也在等待一个弥赛亚，有弥赛亚啊，他们承认神会再来，他们甚至于相信耶稣会再来，所以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们知道耶稣会第二次也会再来，这一个他们也不拒绝。好，回到我们的经文，我们思考几个结论。从这里面我们可以体验到，第一个结论就是从撒拉的故事里面，等候神的应许是个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这个不是一个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是一个挑战。所以你觉得有很多的困难啊，你不是唯一的啊，心里面这个是信心借的时间才会磨练出来。就是有一天像夏甲一样，我看不到，我不行了，我一切都摆上了，照你的计划吧。我想等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所以不要以为是神爱我们这一切都很自然，这是第一个提醒吧。那么从夏甲的体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引导，神的国度不只是荣耀、权力、能力，那是我们的弥赛亚。神的国度也包容了这个失败、错误、软弱、苦难。这不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故事吗？这不是保罗他说到天国要经历的吗？这是神的国度啊，是借着十字架的软弱来彰显神的能力。这是今天伊斯兰教跟我们基督教一个最其中一个冲突。他们相信耶稣也是先知，但是不相信耶稣钉了十字架。怎么可能先知会被钉十字架？这不是神的先知。但是这一个是不容易了解的啊，神借着仆人的身份把神的荣耀带出来。等一下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执事，我们会为他做一个祷告，这也是重要的。我们不是做了领袖，我们不是了不起了，正好相反，我做了执事，我是来服侍人的，这个是道成肉身的方法。所以这个是神的国度，借着夏甲我们清楚地体验到。那么第三，神告诉我们，对，夏甲是在圣经里面不是一个主体。其实到了希伯来书说那个不是啊、那个不是那句话说这个那个他不是属于应许的后裔，那只是用来做一个 symbol， 不是讲到夏甲个人的生命啊，了解我的意思啊。所以这个神告诉我们，在犹太人在神的选民以外，神有羊，神会祝福那个群体，那个群体有一天被断的枝子会接到那个树上。我们不是被接的吗？我们神没有拣选我们，但是我们因为靠亚伯拉罕的这个道路，我们也跟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信心相信了耶和华，相信了耶稣基督，现在我们变成选民了，我们是外地人，我们得到了祝福了。今天还有很多的外地人，神一样的会照顾他们。这也是我们宣教无论多么的艰难，我们知道是神的计划，所以不需要惧怕，不是要看工作的有多难，神已经应许了，我羊的外面还有羊，你们去照顾他，一般人不去照顾。那最后无论有多大的困难，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困难，神不一定会解决我们的困难，所以叫夏甲你要回去，你要顺服，但是我的恩典够你的用。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在万人当中你拣选我们，你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一无所有，仍然是一个罪人，不了解事情，抵撞你的人。我们今天在你桌子上，在宴席上，我们变成了客人，我们跟你享受宴席的丰满， 我们可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主，让我们自己不只是感恩，不只是欢喜快乐，你还有许多的人在这个圈子的外面，他不认识你们，让我们得到了你的祝福，愿意把这个祝福留给他们。主，愿下甲这个群体有一天他们都认识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